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无小卷。
旧约无小卷是指在犹太人的圣经里第三大部分圣卷内最短的五本书，也就是我们旧约圣经中的路德记、以斯帖记、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
谢谢穆老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谢贤穆老师，欢迎您继续收听旧约无小卷课程。在上一课的时候，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第三章结束的时候，看见哈曼因为莫迪改他不愿意屈服的缘故，哈曼已经从王那里得到了命令，他可以在同年的十二月就可以把整个犹太族灭绝了。那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整个苏珊城的犹太人他们都非常的慌乱。我们现在要看以斯帖记第四章一到十七节，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莫迪改他此时此刻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先看第四章一到第三节。当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号，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懿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号，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莫迪改还有其他的犹太人，当他们知道了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将要把他们整个民族都灭绝掉的时候，很多人都悲哀，都穿着麻衣，这是古代俊东他们表达悲哀的一种方式。所以当莫迪改知道之后，他还披上了麻衣呢，到了朝门，也就是亚述鲁王执政的地方，王的命令就是凡是在哀悼的人呢，是不能够穿着麻衣进到朝门里头去的。所以莫迪改只能够来到朝门前，他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走。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节到第八节，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似乎整件事情的发生，以斯帖并不是很进入状况，他似乎并不知道，包括了以斯帖本身将要面临到的这个大浩劫，他不明白为什么莫迪改要这样子做，而且呢是穿着麻衣来到朝门前那里，所以他赶紧把衣服送去给莫迪改，要莫迪改穿上才能够进入朝门。在这边写到说他甚是忧愁，在这边讲到的忧愁可以说是他很被搅扰很困惑的意思，甚至有解经家认为他在这边几乎是感觉到非常的不解很困惑，甚至有莫迪改令到他很尴尬的情况。那无论如何，我们接下去看第五节，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所以他就派了他的一个亲信哈他格去找这个莫迪改。所以当莫迪改见到哈他格的时候，第七节，莫迪改将自己所议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奸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所以从这一节经文看，虽然以斯帖是在苏珊城的王宫里面，但是他的资讯似乎是不太了解到外面正在发生的情形，还要莫迪改给他看王所发的诏书，他才完全明白过来说原来犹太人正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危机。那第七节这边也让我们看见莫迪改不单只知道这个哈曼的阴谋，而且莫迪改也知道哈曼答应要捐入这个王库的这个银数，所以莫迪改的这个官位还有他的消息相当的灵通，他也恳求以斯帖 要去到王宫里面，要去见王，求王做一些事情能够来保住他们的性命。那我们接下来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当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以斯帖在这边提出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王有这样子的命令，说你如果不是被他所召见的话呢，自己是不能擅自走进内院里头去见王的。根据希罗多德的一些的记载呢，知道说波斯王朝有这样子的规矩，他们这样子的规定目的是其实是要保护这个王的性命安全，免得有人没有经过很好的审核之下就擅自的进去王的内院里头，甚至可能要刺杀王。虽然我们知道亚哈水鲁王他后来还是被人刺杀了，原因就是因为看守的人故意让那些刺客能够通过进去。所以在这边以斯帖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规矩是很合乎当时的一些的文献的记载的。那这一个亚哈水鲁王在这边我们看见他不单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命令，而且呢擅自走进去见王的话呢，如果王在这个时候不伸出他的金杖，就是不原谅他做不合乎律法规定的事情呢，这个人就要被处死了，就不得存活。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从以斯帖的口中看见，这边他说我已经没有去见王有三十天了，也就是说以斯帖有三十天之久王没有去见过他了。所以他这个时候能不能够成功的去见到王，可以说是一个未知数。同时我们也发现到，为什么之前当莫迪改揭发有人要刺杀亚哈水鲁王的时候，这个消息以斯帖又能够很顺利的就带进去见这个亚哈水鲁呢？有可能就是那一个时候他有这样子的亲信能够去通报上去见王，但是现在呢似乎这样子的管道不存在了，所以他不能够有别的方法这么顺利的把消息带进王那里。而且这件事情呢也关乎到他必须要亲自去见亚哈水鲁王，和之前不一样，之前他可能人也没有去见到，只是请人把消息带去，这个我们没有详细的资料能够更进一步的来佐证。所以以斯帖在这边他就说，如果他这样子进去的话，他性命可能会不保。所以当他这样子回答莫迪改的时候，一方面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回答，因为这是一个难关。但是我们看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里我们看见莫迪改呢，一方面看起来有一点像是在责备以斯帖，一方面他在这边呢也有鼓励以斯帖的话。他首先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今天住在王宫里头，你就比一切的犹太人来得更加安全，似乎可以免过这一场的大浩劫，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除了大概是莫迪改。当然在这边不难令读者合理的去推论，为什么莫迪改宣称自己是犹太人，他又这样子的让他四周围的人，至少以斯帖的贴身太监等等都知道他和莫迪改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难道没有人猜测得到以斯帖的身份不是外邦人吗？或者猜测他是不是可能也有犹太血统，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说他如果没有透露他的身份的话，他至少可以免掉这一场的灾祸。十四节这边呢就提到说，如果他不替犹太人祈求， 莫迪改这句话是相当出名的一句话，也常常被人拿来引用的，就是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就是如果你今天不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你不尝试拯救你自己的本族本乡的人，那犹太人他必定会从别处的地方得到解脱，得到拯救的。但是你和你父家就要灭亡了。他这一句话里头的意思，是不是在这边表达一个对他们犹太人将会得到拯救很深厚的信心，认为犹太人终必得到解救？所以在这边一般的圣经的翻译的解读都是把它翻成是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如果是莫迪改深表他的信心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只是接下来他说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在这边呢所说出来的也是同样的一个肯定的语气，而这个肯定的语气呢也表达了莫迪改在这一边所要强调的几乎是一个诅咒。因为他说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听起来就像是一个诅咒一样。那为什么他和他父家都要灭亡呢？首先我们要想想他和他父家是谁。如果我们回去思想之前的经文，以斯帖是没有父母，所以他才会被莫迪改领养，作为莫迪改的干女儿，莫迪改是他的堂哥。那如果这样子他和他父家灭亡，意思说莫迪改本身也要灭亡。当然哈曼头号敌人是莫迪改，然后殃及全犹太民族。似乎如果以斯帖不出面的话呢，他这个家族，也就是说包括莫迪改在里面呢，终究要灭亡了。这似乎是一个诅咒。所以他就鼓励以斯帖，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能够这么样的顺利的坐上了这个王后的位置，难道你没有想过就是为了今天能够拯救犹太人吗？帮犹太人一把吗？这是一个相当多人支持的一个解释的方式。最近也有少数的一些的学者尝试去把这一句话解读为莫迪改在这边所发出来的是一个羞耻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如果此时闭口不言，犹太人怎么能够从别处得到拯救呢？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提倡这样子解读的学者他们做了一些的假设，认为莫迪改不一定有表达有信心。第二，这样子呢就比较和上下文连接的起来，就是说因为如果以斯帖闭口不言，那犹太人呢也就没有办法从别处得到拯救呢？他们能够从别处得到拯救吗？就把它用一个羞耻性的问题来问。接下来就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所以就解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和他父家在犹太人没有得到解救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他们一定要灭亡。所以这也是一个可能性，如果是按照这几位比较少数的学者把这一句话解成是一个羞耻性的问题的话呢，也未必同时需要接受说莫迪改是没有信心，只是莫迪改把这个问题说你知道我们能够从哪里得到拯救，如果你不开口的话，你怎么不知道你今天当王后就是为了这个机会。所以如果是一个羞耻性的问题，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把莫迪改看成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相信犹太民族终必得到拯救的。好，我们接下去看，当莫迪改回答了这一个以斯帖，一方面给他一个警告，另外一方面也鼓励他要正面的思考的时候，15到17节这边写到说，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到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我们在这边看到以斯帖吩咐莫迪改要去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召集去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之所以要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的原因，就是为了要祷告，要向神祷告，而不是无缘无故的禁食。作者在这边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就是偏没有把这个祷告这边写出来。其实 在旧约圣经里面，当犹太人面临危机的时候，或者是面临一些很痛苦的情况的时候呢，他们是有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就要攻克己身，那边讲到的攻克己身其实就是禁食祷告的意思，就是在禁食是表达非常的忌难，而且呢是要透过不吃不喝的那种迫切性，表达内心的那种焦急，那一种悲伤，那一种悲哀。因此禁食和内心是必须要吻合的。所以在撒迦利亚书，当犹太人去问先知说，现在已经回来重建圣殿了，我们还需要禁食吗？上帝就透过撒迦利亚先知来责备他们一样。因为如果他们的禁食不是从心头里面发出来的，而只是做了外在的行为，好像说我做了这个行动就要得到怎么样的一个结果的话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的是，他们正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以斯帖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是一个彻底的禁食。因为不单止不吃，而且呢也不喝，非常的彻底。然后以斯帖也说，我和我的宫女也是要这样子来禁食。之后呢他就要违例进去见王。也就是说，以斯帖充分的理解到他现在所要做的是一个违反波斯王朝宫廷跟命令的，他要违例进去见王。那接下来就看王要不要原谅他，要不要赦免他了。所以他说，我若死就死吧。第十七节，第十七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节，因为在这边首次提到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从开始到现在都是他吩咐以斯帖，他要以斯帖做什么事情，但是第十七节这边呢是莫迪改就按照以斯帖的命令，按照以斯帖的吩咐去把犹太人召集起来，一起来禁食祷告。接下来我们要看以斯帖他在禁食祷告之后去求告亚哈水鲁王的情形，从第五章第一节到七章十节。我们先看第五章一到第八节。五章第一到第八节，我们看见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第四节，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第六节这边讲到说，在酒席筵前，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了。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接下来以斯帖应该就要告诉王他所面对到的，他的同族本族的人所面对到的这个大危机了。结果第七节，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在这边第七节，以斯帖给了一个答案，他说，我有所要的，我有所求的，就是说他的确是有要向王请求的事情，只不过他还不能够讲出来。第八节他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吃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再来吃多一顿饭，明天再来吃多一顿饭。要注意，作者到这里他没有给任何的理由为什么以斯帖要如此行，读者只能够猜测各种各样的理由。已经吃了一次了，而在吃的时候他没有清楚的表达， 解经家有不同的猜测，是不是他要在这一次的研习里头要察言观色，要看清楚王和哈曼的关系，又或者他在他的计划里头就是要用两次的研习。无论怎么样的猜测，无论怎么样的解读，他都没有办法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五章第九节到六章十一节。第九节说，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第十节，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利斯来。第十一节，哈曼将他丰厚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筵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异。我们先停在这边。哈曼心中恼恨莫迪改到一个地步，他在这边说，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异。所以可以看见哈曼心中对莫迪改的恼怒已经到了一个极点。第十四节，他的妻细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我们看见这故事的转折来到这边的时候，诉苦之后呢，他妻子给他的建议就是，明天一早在还没有去吃第二顿饭的时候，就要把莫迪改处决掉，要把他挂在木头上。这是他妻子所献上的这个计谋，就相等于莫迪改当年揭发两个要刺杀亚述的王，而这两个刺客后来的下场就是被挂在木头上一样的情形。所以根据以斯帖的计划，他要在第二次的筵席才把犹太人所面临的危机哈曼的计谋告诉亚述的王。但是第九节到十四节让我们看见，如果事情是照着第九节到第十四节的描述发展的话呢，那以斯帖大概还没有在第二次筵席的时候呢，他的堂哥莫迪改就已经被处决了。我们接下来要看了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这个故事又起了一个转机。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意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毕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发现到那一天晚上王睡不着觉，在原文里头的意思呢很有意思，是说王的睡眠逃了，以至于他睡不着觉了，他的睡眠逃走了，所以他就请人来读历史。所谓的在这边读历史，就是读史记的意思。原文里头的意思就要表达，他们在读的过程不是一去就读到了这一段，而是应该是读了蛮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也从希罗多德的一些的记载呢，波斯王很喜欢奖赏他的手下或者大臣等等，因为波斯王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巩固他的国度。所以在这边亚述的王问这样子的问题，是绝对和当时候的外面的历史记载呢是很相符的。那第四节，王说谁在院子里，似乎给读者的感觉就是快要到天亮了，这样子的时候哈曼才会进到院子里来，因为哈曼是要在第二天一大早来找亚述鲁王，赶快先把莫迪改解决了，他们可以一起开开心心的去吃饭。结果呢，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这个是哈曼心里面所想的。第七节，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驿马都交给王既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哈曼还来不及把莫迪改除掉的这个计谋献上给亚哈水鲁王之前，他首先献上的是一个尊荣之计。哈曼在这边所讲的这个计谋都充分的表达了哈曼心里面的那一种状况是怎么样。所以难怪有解经家说，哈曼的这个尊荣之计其实是可以被视为潜伏着叛国的危机，因为他要王把他所穿的王袍放在这一个人的身上，基本上就是把这一个人的地位提得高到一个地步，几乎是王的继承人了，然后是骑着王的这个御马。结果没想到第六章第十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在这边亚述鲁王特别强调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要把哈曼的这个尊荣之计全部施行在莫迪改的身上。显然王并不知道要灭的民族是犹太人，因为之前当哈曼向亚哈水鲁王提到要灭掉一个民族的时候，如果以斯帖记的作者是很清楚的交代每一个细节的话呢，哈曼并没有在他所说的话里头提到是犹太人，而王在这边所讲的就是要像坐在朝门的犹太人莫迪改这样子去行。所以我们看见王就命令哈曼把荣耀归在这个莫迪改身上。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作者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怎么样的信息呢？
继续请听谢贤木老师为今天课程做的总结。
在这一段经文里，作者呈现的第一点就是以斯帖和莫迪改他们怎么样在危难当中尽他们的能力拯救同族同乡，在这过程里面看见他们进食祷告向神祈求，虽然他们不知道在当中整个故事转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二点，我们看见以斯帖和莫迪改不知道将会如何发生，他们就按照他们的心目中的计划去执行的时候呢，神就在暗中保护保守，可以说在人的不完全的计划里面，神的旨意没有因此而受挫，反而照样的保全了莫迪改的生命，保存了犹太民族不至于灭亡。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堂课将会继续看哈曼怎么样开始衰败，犹太人怎么样得到保守。我是谢贤木老师，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下次再会。
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谁能指示我们走一条好路？耶和华，求你扬起脸。